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11节。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耶稣和门徒降进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串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劝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劝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都搬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看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睡的众人含着色，和撒那归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撒那。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和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一个礼拜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受难周，今天是我们经常所称的众数节，因为今天就是耶稣受难前的一个主日，进耶路撒冷的那个季节。圣经记载，当主耶稣在受难前的一个主日，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吩咐他的门徒把驴驹牵来，他骑在驴的驹，骑在驴驹子上，他骑在一匹小驴上。圣经说是没有人骑过的小驴，他骑在驴上进了耶路撒冷。那一天不但有人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放在驴驹上，甚至有人把衣服脱下来放在路上，他们砍下树枝，当然是那些小小的树枝，铺在路上，拿着棕树叶在那里欢呼欢迎耶稣基督。他们在哪里高声喊着说：和善啊，和善啊，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主耶稣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进了耶路撒冷，这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所说的众数节，我们纪念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那今年的众数节自然就包括了受难节、复活节，这一个季节是来得比较早，我们在算上月中旬就一起纪念这些日子。因为我们晓得受难节、复活节是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定的，不是照我们的阳历定的，是照犹太人的律法定的。那犹太人的律法，他们是根据阴历，是根据月亮的计算法算的，平常都是在3月中到4月中之间。那这么早是算很少的一次。在这受难的季节里面，在这受难周里面，特别在这众数节的日子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荣耀的进到耶路撒冷。圣经怎么描述耶稣？描述说耶稣是骑着驴驹，骑着那一匹没有人骑过的驴驹进到耶路撒冷，因为耶稣是那荣耀的王。有人甚至愿意把衣服脱下来放在驴驹上，放在路上，他们在那里高声欢呼迎接这一个荣耀的王。最后十一节说，合成的人都震惊，合成都惊动了。合成都惊动这一个字，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惊动这个字，就像他们平常用的地震这一个字，就是说整个的城好像地震一样，突然发生了一件是全城都在想知道的一件事情。这个来的耶稣到底是怎么的一位耶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耶稣第一次到耶路撒冷，耶稣曾经几次到耶路撒冷，但这是在最后一座里面最特殊的一次，他进了耶路撒冷。如果我们念圣经，我们晓得其实犹太人很想杀耶稣，有一些犹太领袖，有一些法利赛人，他们想杀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耶稣跟他们所传的犹太教不一样。那照常理来讲，在这样的情形，如果耶稣要到耶路撒冷过节，因为犹太人他们一定要过节，应该他是暗暗的气，不让人晓得，像前几次一样。但这一次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是轰轰烈烈的进耶路撒冷，因为他的时候到了，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是荣耀的王。虽然圣经给我们看到，当这一次耶稣轰轰烈烈以荣耀的王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以后几天，我们说四天五天，就在礼拜四那一天，这一群曾经在哪里大声欢呼和善啊，那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这一群犹太人，他们在大祭司面前，在比拉多面前同样做大声的喊叫，但是不是在讲和善啊，他们喊什么呢？他们喊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五天以前他们喊和善啊和善啊，五天以后他们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极大的改变是因为这群犹太人他们没有真正的了解，没有真正的明白耶稣是谁，他们没有一个真的对的回应。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提到耶稣是荣耀的王，他是和平的君王。圣经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这样说，他的名被称为奇妙的赐事，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耶稣是和平的君王，这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难以被接受的。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他们觉得一个君王一定要非常孔武有力，他们觉得要做君王的应该人是很高大的，他们觉得要做君王的应当很有本领，很会，在现在的话讲，如果要做领袖的很会做事，在当代的人来讲，做君王的应该要很会打仗啊，一定要很有打仗的本领。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他们觉得一个君王应该骑在一匹高大的马上，有很多的军队拥护着他进耶路撒冷，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竟然骑着一匹驴驹，小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耶稣是和平的君王，他是温柔的，他不是用武力来征服世界，他是用爱来征服世界。他不是用审判来得人性，来威胁人，他是用拯救来帮助人。他不是来毁坏，他是来造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人对耶稣和平之信并不了解，人对耶稣有一个错误的期望，以至于人没有经历到真正的和平。犹太人他们期望耶稣可以带领他们从罗马的权柄之下得释放，但是耶稣不是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耶稣要带领他们的是从罪恶的捆绑中得着释放。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照样看到在我们的四周围有人对耶稣有一个错误的期望。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面前，是期望耶稣可以帮助他解决他的困难；有人来到耶稣面前，是期望耶稣可以给他有健康的生命；有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期望让耶稣可以帮助他，让他家庭可以很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耶稣可以把这一些给我们，但是我们更要晓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最主要的不是为做这一些世界上的这些事情而已。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心灵的平安赐给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把和平赐给我们。有人说，牧师你不用讲这么多了，你说耶稣来要赐下和平，世界有和平吗？现在打仗的风声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打不停，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美国常常会打仗，到现在还在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怎么解释这一些事情？如果有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跟你讲这一句话，你说耶稣是和平之君，但是基督教国家里面有和平吗？你会怎么回答他？贵亲爱的，当我们听到这样的问话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回到第一世纪那个时候，我们发现人对耶稣的认识实在是常常是不正确的，人对耶稣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期望，包括和平之君这一个问题。当我们看到耶稣是和平之君的时候，我们期望的耶稣可以带来这个世界的和平，但是耶稣自己怎么说？耶稣说，我来是让地上动刀兵，我来是家庭兄弟之间儿女与父母之间不和睦。那到底耶稣来带来怎么样的和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耶稣来带来的和平最根本的乃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原来我们从圣经里面发现，今天人与人之间没有和平，因为人与神之间没有真正的和平。人的罪把人与神隔绝，人与神有一个很大的鸿沟，人与神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除非人回到上帝面前，人心灵里面没有平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在社会上，在这一个动荡的社会里面，最主要的是人心中没有安全感。我们想你征服别人， 来得到心灵的安全感，其实是不可能的。除非人真正的回到上帝的面前，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人才能有真正的心灵的平安。耶稣来到这一个世界，他成为和平之君，这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所以他要成为和平之君，他要成为至高的拯救者。当了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在哪里呼喊说：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何善啊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照原来的意思，照最基本的意思，何善啊是拯救我们吧，救我们吧，救我们吧。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哪里喊何善啊何善啊，就是说神啊救我们，救我们吧。当然到了耶稣的这一个时代，可能他们在哪里呼喊何善啊的时候，不单单有包括拯救我们的意思，还包括说欢呼迎接的意思，好像中国人所说的万岁万岁万万岁那样的意思了啊。但是这是一个他们对国王对拯救者的期望，救我们，救我们吧，拯救我们吧。而且还包含着一个很强烈的意思，和刹那的拯救是立刻拯救，表示说我们实在受不了，我们需要现在，现在就救我们吧，现在就救我们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正像我刚刚所说的，当人在欢呼和刹那和刹那的时候，可能他们的意思已经稍微有一些偏差了。当他们在第一世纪欢呼和刹那的时候，是包含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意思。因为人对自己的需要不是很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真正的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当人在欢呼和刹那归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真正的需要，他们是需要拯救呢，还是他们只是在欢呼迎接耶稣？这些人因为误解人真正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没有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就像今天很多人不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把礼拜天的时间拿出来敬拜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做基督徒不是因为礼拜天没事做到教会，我们一样的，我们其实礼拜天也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我们也很忙，我们有许多事要做，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一个时间抽出来，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敬拜神，敬拜神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可以与神有交通，让我们的心灵里面有平安，让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但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不会把礼拜天的这一段时间拿来做敬拜神，他们要用他们的时间做很多别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其他的事更重要，他们没有觉得需要敬拜神，他们不知道敬拜神是一个基本的需要，因为他们本质上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相信他，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神的拯救。很多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说啊，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他所谓的我不需要是什么？他的所谓的我不需要是我现在身体很好很健康啊，他觉得那些有病的人才需要去向上帝祷告求医治啊。你跟他说信耶稣，他说我不需要，他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啊，我到我没有工作做的时候我才需要耶稣啊。你告诉他你信耶稣，他说我不需要，因为他的意思是说我家庭很好，我先生很好，我太太很好，我孩子很好，我都不需要信耶稣。 所以是要信耶稣。那些家里有困难的，夫妻吵架的，是要信耶稣；儿女不听话的，是要信耶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不是为做自己，我们信耶稣是因为为做得神的拯救。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需要信耶稣。所以他们说，那你去信，我没有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对罪有一个误解，我们不晓得罪其实是我们得罪神，不是那些我们做错的事情而已。我们做错事情固然是罪，但是得罪神，不把神当神来敬拜，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最根本的需要？于是我们一听到我们最根本的需要，我们就想到这是我们的衣食住行，吃的用的，这就是最根本的需要。还有需要什么？我什么都不想要，只要有一够吃够穿，地方住好了，我什么都不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不是根本的需要，这只是我们的需要而已。圣经给我们看到，除了衣食住行以外，我们还有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要脱离罪恶的捆绑。多少时候我们被罪恶捆绑，我们不晓得的释放的方法，以至于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我们还不晓得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那一天，整个的耶路撒冷都轰动了，整个的耶路撒冷都震动了，像地震一样。主耶稣要人再一次想一想，到底我们在耶稣的救赎上有没有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来思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每一次在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是纪念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复活。一个月一次，我们思念这样子。然而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耶稣的受难节。在这个受难的季节里面，在受难节的时候，更是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思念一下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当我们想到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想到他为我们流出宝血，当我们想到他可以免去十字架，他有极大的权柄可以差派天使来释放他，他甚至于可以用他的一句话让那些要把他钉十字架的罗马兵丁都杀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为做救赎我，他为做救赎我们，他为做救赎全世界人类，他宁愿忍受做这个被钉在。当我们愿意，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能更深的一次体会耶稣基督的受难，我鼓励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这一个礼拜五晚餐能来的话，我希望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借着一同的唱诗，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读经，再一次体会耶稣为我们受难。这一个礼拜晚上7:30，在我们的 office， 我们有一个受难的节日。如果你那一天真的不能来，你因为上班，或者你因为有其他的原因不能来，我很鼓励你，你在礼拜五晚上抽一点的时间，把耶稣受难的圣经念一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鼓励弟兄姐妹用一年的时间把圣经念完一遍。我知道很多人在这样做，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家里不读经的，从来不读经的。如果你是属于第一种，现在正在读经，一年要把圣经读完一遍，求神帮助你，让你真正的可以完成。 如果你从来不读经的，至少你在这一个礼拜五应该要把耶稣受难的信息念一下。你说受难的信息在哪里？受难的经文在哪里？马太福音从21章开始都是到28章，马可福音最后的几章，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最后的几章都是。如果你要看的话，你从马太福音21章，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所讲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受难。你也可以从马可福音11章就看到，你从路加福音19章就看到耶稣受难的信息，你可以从约翰福音12章看到耶稣受难的信息。我再讲一次，马太福音21章开始，马可福音11章开始，路加福音16章开始，约翰福音、路加福音19章开始，约翰福音12章开始。这一些经文都在讲到耶稣如何受难，你只要念其中的一本福音书，让我们再一次重新体会耶稣基督的受难。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晓得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他们没有经历拯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没有让耶稣基督真正的拯救我们，让我们一生和好，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那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到主的面前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是配得称颂的主。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人对耶稣的恩典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以至于人常常不能在神面前称颂神。各位亲爱的弟兄，有多少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对神说荣耀归给你，有多少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说愿一切的尊贵都归给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有人问称颂跟感恩有没有什么分别，你很笼统地说称颂跟感恩没有什么分别。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带领我，感谢上帝赐恩给我，感谢上帝祝福我，这是感恩。但是其实称颂是跟感恩不完全一样，感恩是比较跟我们有直接关联的。我感谢上帝，因为他带领我，让我这样，让我那样。但是称颂神是称颂他的作为，他一半的作为跟我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称颂神他是荣耀的，我们称颂神他是完美的，我们称颂神因为他创造这个世界。当然他所做的事情如果你要跟我们自己拉上关系是有关系的，但是称颂是神的一般的属性。神是爱，神是公义，神是怜悯，神是慈悲，我们称颂神的属性。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来称颂神的恩典，因为我们把神的恩典弄得很狭窄。我们只有在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我们才感恩，只有在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我们才称颂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讲到神很多的恩典，如果神只让你献一样的恩典，除了神的救恩以外，如果你得了神的救恩，你是神的儿女，神再让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向神求一样的恩典，你会向神求什么？智慧。你们都很聪明啊，你们都求智慧。有没有人想要别的？ 都不要了，有了智慧就可以了啊。好像有人有别的，如果除了智慧以外，你还可以再求一样，你会求什么？求平安。还有没有别人讲求别的？真的要求什么？神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升天以前，他把大使命赐给人，他怎么讲？耶稣进前来对门徒说，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最下面一句是神的应许，神应许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神的同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他在大使命里面赐下一个同在的应许。当然你们所说的都很重要，智慧很重要，平安很重要。我个人我会很同意John所说的，我们会求神的同在。如果神真的跟你同在，神跟你在一起，等你什么都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吗？讲到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到孤儿院带了一群孤儿去一个玩具店，他告诉这一些孤儿们说，你们可以在这个玩具店里面选一样的东西，你可以在这个玩具店里面选任何你想要的，每一个人选一样。哇，这些小孩子问他说，真的吗？选最大的玩具也可以吗？他说可以，大的小的只要你最喜欢的你可以选一样。哇，这些小孩子都很高兴，拿了这个看看你觉得更好的方向，选来选去选来选去，只有一个小孩子始终没有选到东西。后来这个有钱人问他说，哎，小孩你怎么没有选呢？你想要选什么？这个小孩看了一看，想了一想，他说，我想要选的不晓得能不能。这个人说，可以啊，你要选什么就可以啊。这个小孩说，我要选你，我就是要你。这个小孩子有多近有多聪明，如果他有了这个有钱人，他等于有所有一切的一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求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不同的需要，我们求不同的。但是有一样你一定要，就是与神同在，让神跟你同在。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等于有了一切，就是说世界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可以改变，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我只要上帝。我健康的时候也好，我不健康的时候也好，当我工作顺利，当我工作不顺利，当我家庭好，当我家庭有困难的时候，我一定要一件事情，我就是要神与我同在，我不会放弃神。每一次在我带领牧道办受洗以前，问这一些要受洗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常常会问一句话说，你既然要受洗成为基督徒，你要做多久的基督徒啊？我想平常他们一定会说，我要做一生的基督徒。但是这一个答案并不容易去真正履行。 很多时候人相信了耶稣，信到一半就离开了，就不信了，就退后了。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一定要有的一个心志，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我要永远与神同在，一生更充足，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各位亲爱的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有一个真正清楚的认识，他是荣耀的主，他是和平的主，让我们不但建立人之间的和平，更要先建立与神的和平。没有与神的和平，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只不过是建立在沙土上，不稳固的。他是荣耀的王，我们要真正的得他的救恩，他拯救我们，让我们常常思念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受难。如果他为我们受难，我们还怕什么呢？让我们常在主面前称颂他，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祷告。